你，谢谢你的圣灵今天带领众弟兄姐妹在这个繁忙的一周之后，在这个周末愿意把一天的时间放在来追寻你的话，来按照你的旨意要在这世上做你的门徒。主，我们就为这样来感谢。我们特别看到我们中间有几位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实在是我们的楷模。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很多人的家里边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主啊，当他们今天在这里来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家里的事情你自己来一一的帮助他们料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学习，在这里的健康，我们新生灵，我们都要放在你自己的手里。主啊，我们谢谢你能够带李健长老，你自己拣选的仆人，从那么遥远的地方经历过台风，然后来到这里，那么晚到这里，但是他早早的起来，为要在你的里面殷勤做工。主，你就来保守他。主，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这个地区，无论是哪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你不但造就这些弟兄姐妹，你也将这样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带回到每一个各自的教会，让我们这个地区所有的教会都能够成为你自己的金灯台。我们谢谢你，我们也为今天在这里为我们做服事的弟兄姐妹献上感谢。我们知道主啊，你就让我们在彼此侍奉中，彼此相爱中，我们合一成为你自己喜欢的儿女。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现在给两三分钟时间，我们给陆长老为我们大家把李长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代表我们大家专门我们来为李长老这一次在美国的这一段侍奉，我们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我们交给陆长老。
好，如果你们过去参加过海宣的话，你们都知道李长老在海宣是最受欢迎的讲员之一啊。那海宣后来都很难请到他了，不过好消息，海宣后年2018年又是李长老啊，你大概知道吧。好，那李长老你可以看出来他相当年轻啊，他比跟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差不多啊。那他过去你们都知道，过去吴勇长老啊，那吴勇长老真是亲自调训出来的一位接班人啊，就是李长老。那他过去在中华神学院台北的总部华神，他的所教导的最有名的就是讲道学啊，他讲道是大家都很归荣耀于主的一个啊。那他这次来，我居然发现他不是讲道学，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所用的讲圣经或者解圣经或什么里头，都包括了他的讲道学在里头啊，所以大家学了之后会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他后来接续吴勇的那个遗愿，是因为吴长老在过去欧洲跑来跑去的时候，他就觉得欧洲的传道人必须在欧洲产生，不能跑来美国的神学院就要人啊，因为华人在这边自己的牧师这都不够了啊，制造的这些神学院都不够了，那你欧洲再来这边抢人的话，那就更糟糕了。而且你知道，你们要去过欧洲，你们知道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语言，不像美国只有一个英语啊。那你这边的人去了那边也成了一个问题，因为法国讲法语，这个德国讲德语，意大利讲意大利话，你每一个地方都讲他自己当地的话。所以吴长老就看到了必须欧洲自己产生自己的传道人牧师，所以在这个情形下，李长老就在欧洲创办了第一个华人神学院啊，叫做欧华神学院。那他一直是那个欧华神学院的这个董事长兼有的时候校长缺人，他就兼校长。 然后他每一年半年在欧华神学院教课啊，所以剩下的半年就在他自己本堂啊，他本堂的长老职位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他是相当忙碌的一个人，你们就已经知道了啊，所以他很难有机会我们能够把他请来我们的教会啊，这我们要为这样感谢主啊。好了，我不能再耽误他的时间了，下面是不是就有李长老自己来了啊？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在感谢你，你把李健长老差派在我们的中间，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里头，主啊，他不但要教我们神学课程，更要带领我们夏令会。主啊，真是把他的身体恭敬仰望依靠主，主啊，真是让他被主使用的时候也使得万人得福。求主保守祝福这些天在主他在我们的中间，让一切荣耀赞美归于主，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领受神的祝福。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
没有，故意的，故意的。好，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有机会来你们这里和你们一起分享不知道那个北美华神的陈主任陈浩强主任有在吗？没有，他不会过来嘛，对不对 ？OK， 好，他不会过来，那就没问题了，不然的话。学校请我来嘛，那他如果来的话要让他先讲话。不过显然他们有一点点太相信我，就不派人过来看一看啊。这个北美华神的这个院长梁杰琼老师1989年是我的老师啊，教我的希伯来文。那他后来还说，他说希伯来文像我学这么好的不太多。因为我学了三个学期，第一个学期100分，第二个学期100分，第三个学期99分。他说没有这么好的，不过我已经很事项的全部还给他了。那现在只是差的就是他没有，好像没有决定要把学费还给我啊，我已经都还给他了，他好像没有要还给我这样子。好，非常高兴跟你们在一起哈。那这一次我们会有几天的时间，如果你没有办法全程参加就一定会有别的问题，一定会有别的需要，你才没办法全程参加。那如果你能够全程参加是最好的，因为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啊。那上这一门课我大概上了十几次了，本来学校也有跟我讲，不过他们没有让我选讲道法。他们给我3-4个题目，没有选讲道法。他们本来是要我讲以弗所书或者讲读经法，那我说以我对北美的学生的好学情况呢，我就把它两个合在一起，这样就学一门课学两样东西这样子。不过这样的结果就好像作业会重一点，是不是？而且听说你们这里的人不喜欢做作业，有这种风声吗？所以不，我们把前面都可以把话讲清楚，这样啊，你们要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啊，反正今天这个陈主任也没来，是不是啊？我们讲好了就好。不过我问一下哈因为不同的神学院，我在差不多10个神学院教课，这种延伸课程不是校本部的课是比较有弹性，不过要大家都讲好。我想问一下，以康莱昌老师是不是上去年来？他有没有作业？怎么会有两种声音呢？好奇怪啊！我一直以为美国的华人比较诚实，现在搞不太清楚了。是，有写就可以，无论写什么。不过我是这样哈， 我是觉得，因为我教很多延伸制的课程，包括欧华神学院在欧洲各国的教室，我都去教延伸的课程。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是进神学院进修，你要拿到学位然后去做牧师，那么你要学习写作，以及特别是那个 footnote 的部分你要学得很好，因为这表示你不可以有很多的偷懒以及偷窃的行为啊。那但是我觉得延伸课程应该是给大家有一个比较宽广的范围。换句话说，你其实你学的多才是你的嘛，我教的多并没有用，对不对？你学的多才是好的。所以我一般的做法是这样，如果能够在课堂里面做，然后课后做，所谓课后就是今天回去到明天之内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做一部分，那这样学期末如果学校可以不收作业，我可以不交作业，我可以不交作业。因为基本上我在教课的时候这几天因为你们明天还有服事然后礼拜一二三理论上要有工作，对吗？哈，所以可能会比较累。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呢，我是希望你这几天你就专心做这件事情。如果你要做完了，我觉得该学的东西也就这么多，或者说这一次该学的就这么多了。你不可能说期望自己在几年之内几天之内进步很大嘛，你们不会有这个误解，对吗？你们应该不会有这个误解嘛，因为你们上了这么多课了，我看起来也没有太大进步嘛。所以在短期间内要进步是不可能的，不过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持之以恒。我做一个见证，刚才陆长老讲到我从1984年讲到现在 ,1984, 所以我讲了30多年。大概没有3%，可能我都高估了，我不是写逐字稿的。就是100篇讲到我有97篇写逐字稿。逐字稿是每一个字都写。我每一个字都写，我写了100篇有97篇是写逐字稿的。我这样讲是怕我有误会，我怕我有忘掉以至于报数字错误。基本上我没有讲过没有逐字稿的，只有2-3次是因为我要上台之前我逐字稿都拿了，到台上之后神跟我说不讲这个，我说不讲这个我就不会讲了，神说我讲什么你讲什么。那这样有几次以外我全部都是逐字稿。我明天会到两个教会去讲道，你们会看到我拿一叠纸上去，我就是照那个上面念而已，我就照那上面念而已，所以我是写逐字稿的。而我这样的写的方式就我所知，我的老师有教我讲道的有一个事实上我只有跟一个人学过讲道，就是沈保罗牧师，他就是这样讲道的。他如果知道我们没有拿逐字稿那就死定了。他有一次在教我们讲道法，他在讲到一半，他突然停下来，因为他讲了很好笑的笑话。讲完了之后，他问我们同学说：“刚才我那个例子是预备好的，还是临时圣灵感动的？”听得懂吗？来，我们当中有讲到的，请举手。好，请放下。他讲到一半突然停下来问我们说，我刚才那个笑话是临时想到的圣灵感动还是预备好的？因为我们已经这样听他讲到听了很多年，可是你再怎么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预备这种笑话。后来我们就说应该是临时圣灵感动，那个老师把脸一刷就说怎么有这么多圣灵感动啊，那你们不是讲员，你们不了解。我的意思不是说圣灵不会感动，圣灵当然会感动。我们所学的过程一定要你自己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哭已经哭过了，笑已经笑过了， 祷告已经祷告过了，认罪已经认罪过了，一个字一个字又改，改完了才可以上来讲。基本上你是不太可能在上台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很可能是我们这种背景长大的。好，我这样讲没有轻忽谁，我只是要讲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模式，跟一种有一种人说他这一辈子从来都是圣灵感动讲道，然后他从他座位上站起来拿起圣经到讲台上面的时候，圣灵已经跟他说要说什么了。我有这种经验，可是我从来不这样做，因为那种经验必须从神来，而不是我预备要得到这个东西。听得懂我的概念吗？所以我预备讲到我 97% 以上都是逐字稿的，包括这个礼拜我预备了，我从过去的那个礼拜天到一年半之内，我要把出埃及记讲完，要把出埃及记讲完啊！出埃及记是我考虑了很久，因为我觉得出埃及记太难处理了，要处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讲到30年之后我才开始讲出埃及记。我非常的紧张，然后我已经预备了很久，然后我上去讲，讲完了之后呢，我再把里面的，我是逐字稿啊，逐字稿十页的 A4 的纸，这就是我逐字稿的背面，我都，这就是我逐字稿的背面，我拿来当做一个白纸来写。然后我写完了之后呢，我再把里面的几个字改掉，然后交给我的秘书存档。我现在一共有上千篇的讲章是逐字稿，一个字一个字写的，当然都是打成字了，都打成字了啊，所以预备信息的这个部分啊，我知道是长期累积的，你的生命不可能一夜长起来，是吗？人是长得最慢的动物了，人长最慢动物了。如果你看到一棵苹果，一苹果树在那边，昨天下午你看到它终于开花了，苹果树，你睡一觉起来，一起来就发觉那苹果树结满了果子，你觉得呢？啊，你觉得呢？是，你觉得有可能吗？啊，不可能啊，有，昨天晚上连夜绑上去的嘛。所以我们的生命只能用长的，不能用假的。我们的生命只能用长的，不能用假的。因为假的有一天一定会显明出来，运气好今生就显明出来，运气不好将来见主面才显明出来，那种人叫做败子，对吗？是不是圣经的教导？我现在讲的都是圣经的教导，我不是在开玩笑讲话，因为我想做一个 introduction， 让你这次上课的时候你能够知道我们的所有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并且如果有一本最能够把上帝的心意显明出来的，有一些文字最能够把上帝显明出来的，就是这本圣经。这本圣经不是神的全部，但是人要认识圣经的足够的部分，在这个部分，这本圣经不是神的全部，神哪里能写在这里面呢？对不对？不然的话，约翰怎么会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神的，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 OK， 好，我现在是在看你们的速度有多少，跟那个情况有多少来决定要怎么上课 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圣经熟不熟嘛，如果你们很熟我们可以多上一点，如果不熟我们慢慢来，慢慢来把一些基础啊打下去。所以这一本书，或者我们这样讲啊，圣经是神要我们认识他，我们能够理解的最多的部分，也是最少能够启示他的部分，就这些就足够启示他了，这就是圣经。可是神当然不在圣经里面嘛，神比圣经还要大很多。举一个例子啊，我看这个年龄就可以讲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刚刚用电脑的时候都是286，对不对？后来叫386， 对不对？后来叫486啊。现在这种电脑都应该放在博物馆里面，因为这种速度发展太快了，太快，以至于现在任何一个软件或者软体装到一个比较小的硬体或硬件里面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作用的嘛，因为你装不进去。如果你勉强把它装进去了呢，它不方选的，它不能有作用的，因为它就是卡住了。简单的来讲，我们这个就是286，上帝是12G，就这样子，你就明白了，就装不进去了。它的那个软体是12G，我们这是286，就一装就停在那个地方，不会产生作用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对神的认识永远不够，永远不够。我最近在 FB， 因为我以前从来不用 Facebook， 我最近因为要参加一个，因为吴永长老生命价值传承协会跟国际欧华神学院他们都有 Facebook， 所以我需要去看他们的东西，我在开始上那个 Facebook。 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不会用 Facebook， 我也不想用 Facebook， 会花我很多时间，可是我已经上去了，所以别人就一直问说，哎，你上来了吗，你上来了吗？后来我就决定每一个礼拜发表两篇小文章。你知道 Facebook 不是拿来做小文章的嘛，对吧？不是拿来发表文章的，没人要看嘛。我儿子跟我说人家只看照片，谁要看你的文章啊？啊，我儿子跟我这样讲。那我就说我要做一种特别的经营方式，我就是一次用几个句子，就是几个四小段，一小段就是几十个字，大概100个字、100多个字这样子。我每一次发表一篇文章，这样子，我就问一个问题，我就说，我们都以耶稣基督做表率，对不对？他是上帝来到我们当中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他来有很多的目的啊。那有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可以看见神，是不是？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表明有 reveal 的意思，表明出来，把它表明出来，意思是说人看不见上帝，只有一个人大概让我们说，哦，他是上帝，或他像上帝。其实亚当是最像上帝的嘛，因为他照他的形象跟样式照的，我们应该有亚当的样子，可是我们没有了，没有了。那当然不能怪我们，都是怪亚当跟夏娃嘛，哈。可是耶稣来就是要把上帝给我们看的，他就是要给我们看，所以我们想法像他，我们做法像他，我们的行动像他。如果都这样啊，我们这里很多人，无论你是从哪里来的，无论你的年纪怎么样，无论你的背景怎么样，无论你的思考模式怎么样，无论你受什么东西的影响，我们如果都像他的结果，我们应该越来越像。你们觉得，如果主耶稣在这边哈，假如主耶稣在这边，我们都像他的结果，我们会不会越来越像？会不会？想清楚一点。我们都像他，所以我们就都像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我先告诉你，我上课哈，我上课只要你们讲话，我就不讲话。我讲话的目的是要引导你讲话，只要你一讲话，我就不讲话了。那我先讲这个理论，这个理论是我讲的，你说对不对？都不会增加你的知识。我讲的，你认为对不对？都不增加你的知识，只有你自己讲出来的才是属于你的。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听我当然可以演讲嘛。我演讲的结果对你不会有帮助的，你只会说很好，了解，不接受，我反对，你只会这样子而已嘛。可是你并没有自己的思想，这样明白吗？所以只要你们肯讲的时候呢，我一定不讲。但是我今天第一天我要多讲一点点，让你们知道我上课的方式。以后一开始上课之后呢，就是你们讲，我能不讲就不讲，这样。你们这样笑是什么意思？是觉得我偷懒吗？我告诉你，我宁愿 lecture 对我来说最轻松的，我只要照本宣科就好了。可是你们每个人讲出来的话，我要想有道理没道理，我怎么 response？ 其实是很辛苦的，所以我特别喜欢听到很奇怪的答案，就是你。你刚才说我们像耶稣基督，我们都像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越来越不像，为什么？嗯哼。嗯哼，嗯哼， 你们觉得呢？你没想到吧？你没想到有这种答案吧？我告诉你，非常好，真的非常好。你是在工作吗？啊，还是家庭主妇，还是做老师？你是香港来的吗？你是台湾来的？我们台湾哪里有这么优秀的人呢？我都没见过。哦，台湾是到逃到美国去，那你就欺负我的意思了。啊、哦、，OK， 大家都以为说，当我们都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很像了，不会。当我们真的很像耶稣的时候，因为耶稣给我们，因为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 destiny， 给我们不同的 vision， 给我们不同活在地上的目的。我们除了那个生命的本质，就是爱，像他以外，我们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上帝太大，大到无止境的大，我们充其量怎么学耶稣，我们都学一小部分而已。因此我们越像耶稣，我们不一定越像，这样听得懂吗？对，我们彼此不像。嗯哼，嗯哼，这当然嘛，但是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他是无限的，所以比较困难。所以像的部分，最像的部分是我们有他的性情，我们有他的爱，我们有他的公义，我们有他的信实。可是我们因着我们职业跟我们的表达模式不一样，我们不一定会像。是。这就是我的缺乏嘛，你看你就是比我在这方面好多了嘛，所以你的表达就比我更准确了嘛。 That's good， 你比我表达的更准确。我只是要改变一个想法，大家都说，来，你注意听啊，注意听啊，我们都会以为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想法都应该一样，对吗？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发觉别的基督徒跟我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说，他为什么这样，他为什么不能那样，他为什么不能那样。那我这样讲是因为我今天早上住在一个弟兄家里面，我生长在台湾，我最早期接触的外国是美国。我下面讲的有关美国的事情你不要生气哦，真的哦，没问题哈，我都还没讲你就知道没问题，万一生气了怎么办啊？啊，你们也生气了？哎呦，你知道美国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最严重的。美国是一个，我现在讲一个是 general 的，不是讲 personal 的啊，所以你不要误会我在攻击某一个人，我不是，我是在讲美国的概念。美国觉得全世界只有美国，跟我美国不一样的就是不太好或不太合理。我先不要把宗教放进去，宗教放进去就更奇异了啦。我现在只要讲一般的国家概念或想法。我经常跟弟兄在一起讲的时候，我说我以前非常喜欢美国，我非常喜欢美国。我当然我因为神的呼召给我，没有到美，我就在台湾牧会，美国有好几个教会请我来当主任牧师，我都没答应，就是因为我的呼召在台湾。后来神就把我更多的时间带到欧洲去，我就在欧洲服侍的过程当中，我就发觉我刚刚到欧洲我非常不喜欢，我非常不喜欢的缘故就是因为我到美国来，如果我不会开车，我在路上碰到一个人，我说哎，这个我要去哪里怎么走，你知道这些美国人的帮忙是很认真的，他就告诉你你走到什么地方看到什么路左转，然后怎么人家看到什么，哎，左转，然后看到什么东西你就右转，然后过了几百公尺你就转，他讲了他一口气讲到底，这也是我很佩服美国人的地方。他全部讲完的时候，这个美国人就真的会开车开到那里去了。我第一次到欧洲去的时候呢，在阿姆斯特丹是个很大的机场，大概我想就是像芝加哥机场这个样子的，你真的是会在里面迷路的。我说阿姆斯特丹机场，我那天飞机飞到阿姆斯特丹的时候飞机已经飞走了，我要飞到北欧去讲道， 九几年的时候，我没有到过欧洲，我第一次到欧洲，我就没有欧洲签证。那个时候台湾进欧洲要一国一国的签，后来有申根签证这样子。我就拿那个护照，我就跟他说我飞机跑掉怎么办，他就给我一张旅馆的 coupon， 说你去外面住一晚，然后明天早上我飞机票都把你画好，你再回来就好了。他讲完了，我就说哦好，问题是我不会出去嘛，对不对？我就跟他说那我怎么出去呢？那我就跟他讲，他就很客气，他说你只要直接走到底就好了，这样子。哎，我说好，太简单了。我走到底碰到一个墙壁，我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看旁边有人走过来，我就跟他说我要出去，我怎么走？这样子，就看他就跟我说，他说好，你这样过去一直到底就好了。结果他们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每一个人只讲一段，他们不讲全部，他们一个人只讲一段。这个不是美国人，你知道吗？美国人就全部讲，但是我倒是很讨厌欧洲人。我觉得你讲清楚嘛，要转28个弯你都不告诉我。可是欧洲人会告诉他，为什么说你不需要记这么多，我只要告诉你走到这边就好了。这样，因为我就出去了。后来我到欧洲去，我发觉哈，你知道欧洲一共有46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而且他们都以自己的国家为荣，此外他敬重别的国家。这个奇怪吧，他喜欢自己的国家但敬重别的国家。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一件事情，我跟神很好，我不能假设你跟神不好。你很难从一个人的讲话解释以及你听到别人怎么说他来判断他。可是我们很多人说我这么爱主，我这么认识主，我这么敬重主，他一定不敬重主，他一定不爱主，从他的表现。你们没有听过这种东西啊？没有哈、哦，你真是灵命好。你不会这样想别人吗？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你知道，我觉得我认识这么多种的人哈，我发觉最会 criticize 别人的人是基督徒。最会 criticize 别人的人是基督徒，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这样。我们说我们应该包容别人，其实我们最不包容别人呢。在某种角度来说啦，很特别，很特别。甚至我们对别人好的都有个目的，要他信耶稣。我先不说要不要传福音这个议题，这个议题当然是要传福音嘛，这有什么好辩论的，对不对？可是你说我因为对他好的目的就是为了他信耶稣的同时，就产生另外一个可能性，如果这个人是绝对不会信耶稣的呢，你还对不对他好？如果你还对他好的意思，就表示我们对别人就不应该以他要不要信耶稣来作为要不要对他好的原因，对不对？你知道吗？这些是我们的盲点。我不一定说你有啊，我现在都在讲基督徒或者讲国家，我在讲个大的概念。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前面要宽，就是无论别人讲什么，你先不要把它排除掉。别人讲什么进来，你先不要把它排除掉，先让它进来，到这边再来缩小一点点，然后到这边再来缩小一点点，这样可以吗？因为我上课之前我先讲一讲一些东西，让这样的话你们可以知道一些上课的一些想法，我跟你们分享的。好，这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这第一个。所以作业这样好不好？但是大家同意才可以啊哈。我每一节课下完课就给你们一点作业，你就回去做。那回去做第二节课上来的时候呢，我就会就那个课继续上。那你没有做作业的结果，你还是可以上课，但是他那个你的吸收的就会减少嘛，因为有 homework 你没有做，所以你来你会没有那个预备那个足够的资料，对不对？然后你就上课，那你就会减少。然后一直到最后结束，我会给足够的应该要的课的内容给你们，这样应该要的要求作业要求都放在里面，这样 然后结束了之后不写作业，不写书面的作业，这样可以不可以？可不可以？不是，我要问可不可以，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是第一个，第一个，第二个是学校可不可以？学校可以是吧？不是，这个当然你们如果可以的，我会写个信给那个梁老师嘛，就跟他说我作业都给你们的，而且我给你们的作业理论上你们要做，但是你说我不做，那就是你自己承担那个你学习不好的后果嘛，对不对？啊，这个当然，这个上帝不会打，不会因为这样打你了。你以为上帝是什么、啊？上帝才不会跟你计较这些小事，只是你学习的比较可惜嘛，哈。那至于你们要不要拿这个学分，你们自己决定。不过你们请，因为我不是这个学校的专任的老师，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要上多少课以上才叫做符合学校的规定。这样啊，守红这个学校有没有规定啊？你们都很可爱嘛，谁可以不拿学分啊？不是，你们先上课，然后你最后再做决定，你要不要拿学分？这样都 up to you， 你知道吗？你自己负责任嘛？你觉得你学到没有？你学到没有？哈，那你觉得我学得很棒，我应该拿这个学分嘛？或者说我根本没有尽力，老师讲的时候我一直打瞌睡，对不对？你打瞌睡，我负一半的责任，另外一半你自己负，哈。啊，我负一半的责任，是因为我教不好你才会打瞌睡嘛。我教得很好，你怎么会打瞌睡呢？可另外一半你要负责任，对不对？因为我教不好，你要捏着大腿上课嘛，对不对？可是你又不捏，那所以你负一半责任哈。OK， 好，所以这是我们前面大概讲的一些东西。我看看哈，还有我先把这个我的那个 PowerPoint 会全部给你们，所以也没有分你有没有修课，没有修课，我的 PowerPoint。上过我的课都有，已经有几千个人有这个 PowerPoint 了。那你拿去，但是你只有听得懂的人才会看得懂嘛？你听不懂的人你怎么看得懂呢？啊，而且这些 PowerPoint 呢是你自己用很好，你送给别人我也完全没问题。你只要不要有盈利的行为，说我送给你，对哈？你要给我多少钱？那你不要做盈利的行为，你送给谁都没有关系。啊，这个是一个没有我之所以这样是这样哈，因为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有错，所以我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没有人是全对的，是不是？如果有人全对，那人叫耶稣，对不对？而且那耶稣不是别的耶稣，正是耶稣基督，所以也没有别人啊。好，所以这个是我的跑本会给你们，最后会给你们。啊，到最后的两天，你就可以拿你的 USB 来插，然后你们不要每一个人都来，这样你们就很辛苦。你比如说我们五六个人，我们都很熟的，那一个人去拿了，你们就分给我们，或者是你们有选课的同学，如果有 email 的，那就给学校，然后学校就一发全部都发了，我全部都发的，所以很容易找到这个 PowerPoint， 甚至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到这个 PowerPoint 也不一定。好，刚才那个。陆长老提到说我要教讲道法，其实我2006年7月就在美国东岸讲讲道法了，就教也是北美华神的，就教了，那又教了十几次的讲道法啊。讲道法你要花很重要，你要花很多的时间，那很多地方请我去教讲道法，像英国去年就请我去教讲道法，来了100多个人，有40几个是牧师都在讲道的，有60几个是它有限制，是你必须是查经讲员才可以来，就你要是带查经的你才可以来，因为他要上讲道法的课。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就跟他们那个欧洲英国的那个教师，那个欧华教师说，我建议先上读经法再上讲道法，他们就说他们一定要先上讲道法，因为他们要救急这样子。我说其实救不了急，所以我就给他们上了讲道法，上完之后今年就去帮他们上读经法了，因为他们说老师讲了半天，原来讲道法是没有读经法是不行的。不是，那你们以为讲道法没有读经法可以讲道吗？也看人啊，也看人， 有的人就可以讲，有的人就可以讲啊。其实我讲说有人可以讲是开玩笑的啦，会讲道的人一定是会读经的人，会讲道的人一定是会读经的人。但有少数我们觉得他会讲道，他却读经没有读得很好的，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他的系统神学非常好，以他的口才跟他思路的清晰，他来讲道，这种讲道老实说不太好，就他的系统神学非常好，他的口才跟他的思路帮助他讲道，但这种讲道不太好，因为太窄。因为圣经如果每一个段落不要说都熟就都知道，你的讲道才会宽，不然的话会窄。第二个就是经验丰富人生阅历很充足的人，加上会说故事，加上又有一些属灵经验的人，他会讲道，但这种讲道也不会太好。我的主张就是圣经一定要熟，要非常熟，心里要很宽广，要容得下别人，要容得下圣经里面非常多的矛盾。我讲的矛盾不是他的矛盾，我讲的矛盾是因为我们脑子硬件太小的矛盾。这样听得懂吗？他本身一定不矛盾，可是他的本身不矛盾我们并不能理解，因为我们脑的容量不能解决他的矛盾。不能解决他的矛盾并不代表他就有矛盾，是吗？其实他一点矛盾都没有，可是对我们而言他就有矛盾，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他有矛盾。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慢慢的放宽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然后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就能够越懂圣经里面的内容啊。这个是我一开始都要跟你们讲的几件事情哈。好，所以这次哈，我这次这样，如果我们速度快，我可以在最后一天礼拜四的晚上用3个小时告诉你们怎么准备讲道，怎么准备讲道，3个小时。可是我是要17个小时告诉你们怎么读经，然后假如我们这里的速度快，可以讲怎么讲道，怎么预备讲道，那我就会很快的讲一遍。那3个小时我在神学院要讲30个小时，可是说不定我们当中有人有这种程度，有这种程度我们就来试一下3个小时讲30个小时的课，这样。那最后 一节课那看你们的进度，因为我们进度很多，所以来不及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啊。 OK， 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也是我们标准中国人啊，老外一定有问题的，一问到都要下课了他还问不完。好，我们今天我前面会上的慢一点好不好？我前面上你们直到你们习惯我的上法，因为每一个老师有他的上法的模式。像康老师他从头讲到尾，对吧？他就盘着腿在那边上课，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不会管你有没有听懂的，但是他会把完整的系统告诉你，这就是康老师。有的老师上课每个老师不一样嘛，我的上课呢会一直在你们当中走来走去的，然后等一下一上课你就知道你需要花时间讨论，你需要花时间讲话啊。 OK， 好好，是参考书通通是你自己的事情，对，就是参考书你要自己读，你没读我也不会问你，我们的人生都要自己负责吧。好，我告诉各位，我们的人生都要自己负责这件事情是我们基督徒需要非常注意留意，而且要当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负责我自己。我在好哦，北美华山 对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几本书都是这样。对，好，我们再想想看，好不好 ？OK， 我上到一个段落，哎，刚刚讲到哪里了 ？OK， 好，来自己负责。我先讲几件事情，那这样我们才会可长可久的，因为我可能这一辈子只能跟你们上一次课嘛，我们可能只这样见一次面。可是我希望有些好东西，如果神已经给我了，而我是用那种很痛苦的过程才学会的，我告诉你一次，那说不定你就得到这个好处了啊。就是我自己信耶稣，我是信耶稣很早，我十一岁信耶稣，我十六岁就立志做传道人。所以我虽然我念台大法律系，台大法律研究所，而且我成绩很好，我的台大法律研究所的硕士论文在前几天，我硕士都毕业，都我拿到硕士已经三十年了。有一天我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他们跟我说这是林教授，我就跟林教授握手，我说林教授你好，看起来年纪比我大。他说你是李健啊，他说你的硕士论文是国际司法上夫妻财产制的准据法，把我吓坏了，我自己都忘了我的硕士论文。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你的硕士论文写得很好。事实上我知道我的硕士论文在台大是被列为就是标准本，就是如果你写硕士论文三十年前就照这个写，只要目录这样写就是硕士论文了，就是目录这样写就是硕士论文的内容。那我那个时候台大还没有博士，我的老师一直要我读博士，所以把我送到那个Harvard 去啊。我的老师是台湾的国师，台湾从李登辉以后所有的总统都是他的学生，所以这些总统只要一就职完就到他家里去看他，这样他是国师嘛，他是国师，九十几岁，我出来的前三天还去看他，坐在他的隔壁，然后他还跟我讲，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李健，你拿过我爸爸的画没有？我说我没有。他说我一定要给你一幅，他爸爸是非常有名的画家，在中国的历史上面是很有名的画家。他就说你已经可以拿了。我的老师的学生都是做法律的，只有我一个例外，做牧师去了。啊，我老师就说你我要给你我爸爸的画，这样子。在整个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大学毕业以后到研究所以后呢，我就在立法院工作，然后在民传教法律，我一共教了五年的法律，以后我三十二岁就奉献做传道人，一直到现在，奉献一直到现在。我们结婚以后，我就决定要不要生孩子，因为要不要生孩子的缘故，是因为我跟我太太都觉得不要生孩子。为什么不要生孩子呢？因为我们那时候一心一意要做传道人，教会有这么多的鳏寡孤独，照顾都来不及。自己再生一个孩子怎么办呢？就没办法照顾，所以我太太也完全支持我，就是我们不要生孩子，所以我们就决定这样子服侍一生。没想到我服侍两三年之后，我就很痛苦，我就觉得人很难爱，可爱的是很好爱的，不可爱的是很难爱的。所以我就发觉我们是取决于别人的，对不对？他可爱吗？我爱他。他不可爱吗？我不爱他。我爱他，他有回应我就再爱他，我爱他他没有回应我就不爱他了。这个是我从很三十岁左右我就发觉这个事情，我发觉非常的痛苦，我发觉我是取决于别人的，我不能取决于我自己的。以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必须生孩子。我太太说好，因为有一个你不得不爱的人，不管他爱不爱你，对吗？有一个是你不得不爱的人，妻子你不爱，你爱他，他不爱你，你都还有可能分手啊。儿子你丢不掉嘛，是不是？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你绝不觉得这样子？我太太就说对，说我们决定生一个孩子。后来这个孩子真的是，两个孩子，我们两个孩子都从小就很难带，这个也是我们祷告来的嘛，不是吗？我们说要 要有一个人是我们爱不下去，可是我们必须爱。我告诉各位，这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的孩子是半夜会醒来好几次的，他们都睡不好，半夜会醒来好几次。那我那个儿子有个毛病，他一定要自己泡奶，他不泡奶他不吃的。 你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台湾啊，那个乃宁不是这样子吗？乃宁的口还大一点点嘛哈，然后呢，那个勺子或者是汤勺，弄牛奶放进去那个汤勺的口跟这个口一样大，不知道哪个笨蛋发明的。你说这样怎么对呢？对不对？你这样永远都弄不进去嘛，就一定说大人都弄不进去，孩子怎么弄得进去呢？我的儿子他一定要自己泡，所以我们呢就是很辛苦，白天他要自己泡啊，他吃母奶吃了六个多月以后就停，就开始喝牛奶，他自己泡，他再怎么样累都要自己泡，不然他就不喝那个牛奶。怎么有这种人呢？有啊，上帝创造的人很特别的。你知道这个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他这样对你，你却不那样对他呢？就是人家这样对你，你为什么不这样对他呢？我的想法你听听啊，他这样对我是他跟神的关系，我这样对他是我跟神的关系。我如果因为他这样对我而我就这样对他，那我受他的影响。如果我怎样对他是取决于上帝怎么样对我，我就是受上帝的影响。你知道这个观念想好了之后，真正落实，生命非常宽广，生命非常宽广。那我讲这些东西都不是想出来的，我告诉你，这是圣经里面都有写，只是你不知道他在写这个东西而已。这就是我们读经的麻烦。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这段圣经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就没办法把这段圣经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然后我们想到一个好东西，我们还以为是我们想到的，其实这个东西是圣经里面讲的。所以这么多年来，尤其很多年来，等我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你知道我在五十岁以前，我不知道嫉妒两个字怎么写的。我不知道嫉妒两个字怎么写的。我从来就不知道嫉妒。寇少安常常讲一句话，我们很年轻就在一起，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我今天还在说，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在讲那个最大的布道会的时候，寇少安在里面演戏，所以寇少安每次跟我说，他是李健，他说我全世界就最嫉妒你，他说你从上面有吴永长老、范大林长老、沈保罗牧师，你们教会一派都把你照顾住，你听得懂吗？你根本就是温室里面的花朵，你要什么有什么，按我们中国大陆说是根正苗红的，你是这样长大的，你根本不知道。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一直都是一路顺风，一直到五十几岁，我从来就不知道嫉妒怎么写。寇少安跟我说，他说我这辈子就嫉妒你一个人，他连在4-5年前讲到有一次我儿子坐在下面，他后来发现那是我儿子，他就跟我儿子说，你知道我一生最嫉妒的是谁吗？我儿子怎么懂啊，对不对？后来还不知道，他说我一生最嫉妒就是你爸爸。可是没有人一生都这样的嘛，你说对吗？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一生会有很多很多的学习，这都是神的恩典，这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就会对每天有很多的意见。如果我们了解这都是神的恩典，你就不会对每天有很多的意见。好，按台北时间，我昨天应该是坐11:30的飞机，然后他们通知我改到1:30，我就去。我到那边的结果，他们又告诉我说要到2点起飞。我说好，他说然后到2:30起飞，没有问题。我到了这边，我只是很不好意思去接我的弟兄，必须在外面等我。说我一直发资料给他，就说你要看准时间，你不要早到，在那边等我，我很对不起你。他接到我，然后到了那个弟兄家里面的时候很晚啦、他们都睡了，我们硬把他们吵起来，然后我就睡觉。然后昨天晚上我当然是睡不好，这正常嘛，要睡好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然后我6点起来，然后我就想，他们问我说你累不累？我真的老实告诉你，一点都不累。累不累是你的心的问题，当然身体受不受得了是另外一回事情，对不对？可是你心不累，你就去了一半；你心累，就去了一半。反正你要去一半的，看你要去哪一半。 那如果你的思想是照着上帝 的思想在进行的，很多的时候是没有那么痛苦。我是说真的，我如果告诉你们我怎么样的旅行，你们大概不敢相信。我一年要去二三十个国家次，听得懂国家次吗？我大陆一年要进去三次嘛，我菲律宾要去三次嘛，美国大概要来两次嘛，一年要去三次嘛，这样就十几次了，对不对？然后欧洲我至少要是二十个国家次，一年我进去出来又进去又出来，所以我要去三，我一年坐飞机八十趟。有一次我在 坐飞机的时候跟空服员聊天，他就聊聊聊聊，后来他帮我算一下，他说李先生，他说你坐了飞机的时间比我们空服员还长。对呀、啊，我坐飞机的时间比一个空服员坐的还长，可是人家问我累不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我如果觉得我回答你不累，你一定会觉得我是装的，对不对？可是累不累有牵涉两个嘛，一个是身体累不累，一个是心理累不累。如果你心里真的不累，你身体的累好了一半。其实我们身体大部分是用心理来的，当然我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要小心一点，我还要控制我的身体的状况，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我们的思想到底能不能照上帝的思想来做，那这个都是要取决于我们怎么读圣经。我老实告诉你们，今天我们在讲圣经的时候，我没有要教导你们圣经的知识， 我不打算这样做。我这样讲你们当中大概不会有很多人受到这个影响了。就是70年代甚至更早，60年代70年代从台湾出来的，香港还好一点点，从台湾出来的这批留学生，如果有这种人请你原谅我，我不是故意讲你，但这是时代的结果了哈。都是靠着读圣经建立知识而存留下来的，我不敢说不对，但里面有东西真的不是太好，真的不是太好。因为他觉得我对圣经很熟悉，我的意思是这些熟悉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生命？我没有说熟悉不好哦，我的问题是这些熟悉有影响到你的生命吗？真的吗？还是你一讲有，可是事实上没有？你一讲说神的话影响了我的生命，有吗？有吗？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知道的不准确，你也不需要接受别人的判断。但你自己要知道，你真的有照你所说的在活吗？这个是我一生做一个基督徒我最大的追求。我一生的追求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我里面跟外面是同一个人。我到现在觉得还差很远，可是我们能不能这样？而我所知道的是什么？我所知道的是圣经嘛。我里面所知道的跟外面活的，还是我们基督徒就有一个外面的样子呢？那个样子是我要这样活才像基督徒。明天早上我会先在你们教会讲到吗？在这里啊，明天早上讲了一段经文。我这次在这边讲就是讲以弗所书了，因为我要示范以弗所书嘛。我教你们以弗所书，我就讲示范以弗所书。那这样你读的时候就说啊，有讲到是跟我查经的内容是一样的，那你就说啊，这是一个系统啊。我们真的自己所知的跟我要活的是一样吗？这是个大问题。所以我刚才提到说我觉得我不爱人，我觉得我不爱人，因为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要生个孩子起来试试看，看试试看我们自己，以后我们就生了。生了以后呢，我的儿子不是半夜都爬起来弄啊，他快要两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十二点才给他吃，他两点又起来吃。那个时候我很累，因为我要牧会，我们教会又不让我全时间去读神学院。我们教会给我是这样子，你去读神学院全部钱我们支持，薪水一毛钱不减少，只有一个条件，你做传道人所有的工作都不可以减少。所以我就把两年的书念到五年去，我就这样慢慢分掉嘛，不然的话 我就没办法，又要顾到教会又要顾到家庭。所以我儿子半夜起来的他到四点又起来，哇！我那时候祷告，我一天只睡三个小时，我就跟神祷告说，睡一个小时要等两个小时，要等于两个小时。我不能做，但你能做。睡一个小时等于两个小时，所以我一天要睡六个小时。那天我儿子又起来泡， 他在泡的时候呢，我就看他就这样子，然后我就抱他，我就一直跟他讲说，你乖，你躺着，爸爸去泡牛奶，马上就回来。他不行，他就不，我就把他抱起来，抱他，就站在桌子上面，站在椅子上面，站在桌子上面，他就开始倒，他眼睛根本就闭着这样子，三分之一在里面，三分之二在外面。我就看着他，我就看着，我其实我也很想睡觉，后来神突然有个感动说，你会不会打他？你会不会打他？因为我心里面很火。你会不会打他？我立刻就说不会呀。神问我说为什么？我就跟神说那是我儿子。神的灵感动我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虽然做得不好，但这是我的标杆。我们教会人数最多的时候2500个人，我把每一个人当成我的羊，包括年纪比我大的。所以吴勇长老在这边生病，在洛杉矶生病，生病最后三年，我每一年来3次到4次，我每一次来看他。有时候讲到在东岸，我就从这里进到东岸讲完，再从洛杉矶出。吴长老说，你只有一个，他说我在美国期间，你只有一个进出的机场叫做洛杉矶。从他讲了这个话之后，我从来没在别的机场进出过了，一直进出洛杉矶。虽然我很讨厌洛杉矶机场，我非常讨厌洛杉矶机场，可是没办法，我就这样子一直到他离开，一直到他离开。所以我孩子养大以后，我就一直照圣经上怎么说，我有些经文年轻时候看不懂，说不要惹儿女的气，有没有搞错啊？到底是谁惹谁的气啊？我叫我不要惹儿女的气，他不要惹我的气，我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了，对不对？我就一直祷告，一直想这个问题。我不太替我儿子做决定，我不太替我儿子。我每次跟他谈完了，我说我为你祷告，然后他做决定。他二十，他考大学的时候呢，考上了6个系，可以选6个系。那我们拿掉三个让他选，他选了一个我最不想要的。我没告诉他，哎，我说这样子啊，决定了吗？决定了。要不要我们再谈谈？不用啦，我决定啦。以后我就让他决定了。其实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我就一直祷告祷告祷告。大一快结束的时候，他就跑来告诉我说，爸爸，我好像选错了。我就跟他说，那我没有跟他说你看吧，没有，我就跟他说真的啊。我说那你觉得怎么办呢？他说我要再选一个辅系。我说好。后来他就去选，他选了双修。双休完之后呢，那时候我正好出国，出去以后我们还跟他商量说这个讨论，那我也没给他建议，我就说这个也不错，这个也不错，这个也不错。后来等我回来的时候呢，他原来读台大工商管理，后来选了一个台大财务金融，你不是昏过去了吗？对不对？台大工商管理是管理学院的，台大财务金融是商学院的，但他们很一致嘛，很靠近嘛。他们虽然是两个学院，可是他们的课重叠的很多。我就问说你为什么这样选呢？其实我里面一把火。他就告诉我说，他就跟我讲很多很多的好处。我说 OK， 我说我接受。然后我就一直后来到了大三完，他就告诉我说，爸爸，我好像选太窄了，对不对？我说会吗？他说我觉得太窄了。我说那你怎么办呢？他就说学校不准修三，不能三修。后来他就去选那个辅系，法律系还不让他修呢。后来他就说我考试，学校说不给你考，他就硬跟学校争，你说我这两科的学问学科成绩这么好，你为什么不让我修？那学校就跟他说，那你要多修一年。他说好，所以5年念完了3个系，属于三个不同的学院。你说如果我一开始就叫他选我要他选的，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这样知道吗？他可以节省一年，但他只会读那个系，读得好他也不甘愿，读得不好他就骂我，是不是？可是如果我们做父母的知道儿女是神托给我们代管的，请注意听，是代管，他才是老板，我们是用人，我们是帮老管管他的儿子，得管好，所以他必须自己做决定。后来他毕业的那年，他就当兵完了之后，他就考上了法国最好的商学院，全欧洲第一名的商学院。我们家没钱， 他说要去念，我就祷告了很久。后来我们教会一个姐妹知道了，他就把钱汇到我儿子银行里面去，说你去念。后来我儿子就再祷告，他就没有去念。以后他用四年的时间去打工，就去赚钱了。他赚了四年的钱，他也后来结婚，他的老婆赚了五年的钱，他们一共九年的钱把钱赚够了。他们赚够了，他们现在到美国来读书。他们今年七月就到哥伦比亚，两个都念 MBA。我问他学费多少，他说我不告诉你。后来我才知道一个月差不多弄下来要十万，很恐怖。我告诉他说你钱存够了，他钱存够了。当然我们后来就把我们后来就把那个钱那个弟兄里面送奉献给他的钱全部奉献回去，跟他说我儿子没有去念书，他就曾经存够了，他就自己去。我们不太能够影响别人，我们不太应该把自己的观念一定要放在别人里面，我们应该让他自己有更多的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想法。从小就培养我们的儿女，教会也是这样，从小要把弟兄姐妹带到圣经里面，不是带到我的里面，不是带到牧师的里面，不是带到同工的里面，不是带到我们的观念里面，是带到圣经的里面。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活得很好。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另外一个人到永久，是吗？不可能的。你愿意跟他到永久，他还不太愿意跟你到永久呢。所以当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彼此相劝，让我们更多的来依靠主。我们现在是11:20，我们应该是12:00吃饭，对吗？那么这就行政工作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会用5分钟的10分钟的时间休息。好，我中间会给你们一点 break， 其实是你那个 break 时间是让你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好不好？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做导读，是盼望我们进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宽广。我们不会以为我们自己一定是对的，主啊，其实按照我们以为的对，我们一定不对，因为你大到我们不能理解。主啊，当你在带领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答案很可笑，你也不笑我们。当我们2岁的时候，你只告诉我们3岁的道理，我们就一直以为3岁的道理是对的，直到我们5岁，我们突然发现原来5岁还有另外一条路。主，因此在这里，包括孩子在内，我们所有的同工在内，说求你让我们在这几天的学习，我们欢喜在你的里面，我们欢喜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欢喜在我们的观念被你调整的里面。主，我们没有一个人要在这里证明谁比较对，我们只有一个把握，主，你永远是对的。主，我们只有一个祷告，求你让我们昨天比前天更认识你，今天比昨天更认识你。主，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求你让更多和我们不一样的思想来冲击我们，好叫我们自以为是的部分可以更多的被修理、被改变、被调整。正如你说，你是真葡萄树，你父是栽培的人，若有人结果子的，你就把它修剪干净，叫它结果子更多。为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会花20个小时，加上车程可能要30个小时来回，主，求你赐福我们在这里的学习。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知识，我们需要你生命活现在我们当中。我们在这几天彼此的认识、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待，亲爱的主，你在我们当中做团契的工作。我们只能说，主啊，按着你爱我们的爱，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且我们很想回馈你一点点，就是我们也向你表达我们爱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都用这个钟好吗？到25分，好不好？